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多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从这一次起，我们要查考提多书。提多书是保罗教牧书信里的一卷。我们在教牧书信导论里已经稍微的介绍了一些有关提多书的背景。现在我们要再做一点补充。
提多书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一封信。当时提多被保罗派到格里底岛去处理教会的问题。
说起格里底岛，今天我们又叫它做克里特岛，它在爱琴海的南边，是地中海的第四大岛，也是欧亚航运上主要的冬季避风港。小小的岛屿布满了城市，所以诗人荷马称它是有百城的格里底。
最早听见福音的格里底人，应该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一节里面那些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到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听见彼得跟门徒用他们自己相谈布道的人。不过他们到底有没有信主，那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在他坐船到罗马去上告罗马皇帝的旅途里，曾经在格里底避风，但是并没有久留。
根据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相信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得到释放以后，曾经带着提多一起到格里底就地重游，在那里传了福音，并且把提多留下来继续照顾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
按照这些历史资料来推测，提多书大概是在主后64到67年写成的，和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间差不多，连写作的内容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说明了在保罗旅行布道的过程里面，教会纷纷建立起来，非常需要有一套指导教会次序跟牧养教会的原则。所以保罗就对这两位年轻的传道写了这些教牧书信。
是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收信人提多。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保罗带领信主的年轻人，保罗都称他们为儿子，称他们为真儿子。只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好像要比提多亲密得多。
不过呢，从保罗的书信来看，提摩太是个很忠心有感情丰富的人，可是他的个性跟办事能力却不如提多。
是啊，提多的个性显然比提摩太成熟，所以短短的提多书里，保罗对提多只有工作的指示，不像在提摩太书信里，他对提摩太做了很多有关身体、灵性、志气等等的教导和鼓励。
而且提多看起来很会排解纷争，所以保罗总是派他去做一些相当棘手的工作。比方说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当提摩太没有办法处理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时候，保罗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交给提多带去，同时派他留下来处理教会的问题。
后来哥林多教会答应保罗要像其他教会一样，在耶路撒冷教会碰到困难的时候捐钱帮助他们，可是拖了一年都没有把捐款收起。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六十七节就知道，提多又情愿接受保罗的差遣去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现在保罗又把提多留下来处理格里底教会的问题，可见保罗对提多的器重跟信任。
另外呢，在提摩太和提多之间还有一件引起讨论的事，就是割礼的问题。使徒行传第16章1到3节说到，当保罗要带提摩太去布道的时候，他就让提摩太受割礼。可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说，当保罗带着提多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保罗却坚持不让提多受割礼，于是有些人就对保罗此一时彼一时的做法有所质疑。
原来啊，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圣经说 保罗给提摩太受割礼的理由是，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也就是说，提摩太接受割礼也算是对他自己那一半犹太血统跟文化的尊重。而且事实证明，后来当他们一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的确增加不少的方便。
可是提多就不同了，因为他是外邦人，当那些坚持外邦人必须受割礼才可以做基督徒的犹太人想要强迫他受割礼的时候，保罗就寸步也不让了。因为提多如果受割礼，就等于承认犹太人所坚持的是对的。
是的，保罗坚持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就能够得救。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那一次耶路撒冷会议，承认外邦人也可以因为信主而得救，不需要加上犹太律法的割礼，这是让神的福音从人的规条里独立了出来。保罗使用了一位外邦信徒提多做他布道的同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见证。
这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和耶稣基督建立真正的关系，那么在教会生活里放进任何人为的规定，即使是最小的，也都是对人有害而无益的。这也是保罗在教牧书信里要传道人拼命护卫的真理。
接着我们来谈谈提多书的教义。提多书非常强调教会的行政，它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约时代的教会模式，就是透过一个健康而有次序的组织来教导并且持守真理，鼓励信徒过一个圣洁有意义的生活，进而领人归主。
事实上，当我们读提多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三卷教牧书信里，提摩太书信比较强调护卫真理，持守正确的信仰，而提多书比较注重管理教会的原则。其中啊，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是了解提多书的钥匙。
这节经文是保罗给提多的使命，就是要提多把教会的组织规模建立起来。他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另外，提多书指责那些听从异教之人的话，也比提摩太前后书严厉得多。我们只要把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二章二十五节，三章十节，跟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六章一到十节做一个比较，就会知道了。
还有提多书第三章的五节六节也教导了信徒关于圣灵的真理，虽然是短短的两节，却可以补充保罗在其他书信对于圣灵的教导。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提多书的结构。我们刚才说了，提多书一章五节是了解提多书的钥匙，而且这一节经文也说出了第一章的主题，那就是教会必须有组织。
至于第二章，根据提多书二章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所以第二章的主题是教会必须根据真理来教导信徒。
第三章的主题就是教会必须彰显神的作为，主要经文是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根据这三章的主题，我们就可以为新约时代的教会画出一个轮廓，那就是注重组织跟次序，强调清楚的信仰，还有就是根据信仰活出来的生活。也就是说，教会不但要强调信徒必须靠恩典得救，靠恩典而活，也要强调信徒必须借着信心活出来的好行为，向这个世界来彰显神的恩典。
如果再用简单一点的句子形容这三章提多书，就是第一，要建立神所设立属灵的权柄；第二，要坚信神所设立的真理；第三，要借着善行来见证神所赐的救恩。总括一句话，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40节所说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说完了提多书的背景，我们现在就开始查考提多书第一章。这一章主要的内容是说到怎么样在教会里设立合格的长老，好禁止那些不守正道的人。
我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们已经知道这封信是保罗写的，可是这次保罗说到自己身份的时候，和其他两卷教牧书信有些不同。他不但说到自己是使徒，而且说自己是神的仆人。
我们说过，仆人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自主权、完全属于主人的财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仆人的头衔也是一个荣耀的头衔，因为历世历代以来，神也把这头衔赐给他的先知和属灵的领袖。譬如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神称摩西是我的仆人。耶利米书第七章25节也说，从前神一再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
这么说，从仆人的角度来看，仆人是一个没有权力自夸，是神卑微的用人。可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换句话说，能够被神选召去服侍他，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保罗这个神的仆人，他主要的使命就是做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代表差他的主人去全权执行主人所授权的工作。
不错，所以接下去保罗就说，神授权给他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责任是神亲自交托给他的。
我们以前说过，交托的意思就是将来要原原本本、完完全全交回给神的。
不错，至于传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先解释一下。我们和合本圣经说凭着，这个希腊字也可以翻成为了，而且根据上下文，我觉得用为了来取代凭着更能够表达保罗的意思。这么一来呢，传扬的目的就更清楚了，那就是为了建立神选民的信心，为了加强选民对真理的认识，和为了促进他们对永生的盼望。
传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神选民的信心。这个选民在旧约时代当然是指犹太人了，可是保罗在这里显然不是单单指犹太人说的，而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根据罗马书第8章33节跟哥罗西书第3章12节就知道，保罗好几次用选民来称呼基督徒。
是的，基督徒的信心和他对真理的知识是一体的两面。神从来不鼓励人用无知的信心去盲从神，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真理的知识赐给人。
还有保罗特别用敬虔来形容真理的知识，这是保罗有意要跟那些不敬虔、传假道、只会辩论、只会空谈的人有所区别。
而这个永生的盼望是建立在稳固的应许上，就是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赐的应许。所谓万古之先，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已经提过，就是永恒以前。
简单的说，就是神用他永恒的信实跟他在永世计划里所定规的救恩来保证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而这个福音的应许已经在神所定的日期 借着传福音的工作向人显明出来了。保罗就是肩负起这个使命的使徒。
再说到这封信的收信人提多，保罗叫他是真儿子，就像他称呼提摩太一样，强调他们的关系是合法的，是根据他们的共信之道，也就是共同的信仰来的。
至于保罗的问安，在第三节保罗称神是我们救主，而在第四节呢，保罗又称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意思就是强调耶稣基督就是独一的神。
对，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提多书第一章的主题。我们说了，这一章的主题就是教会必须有组织、有次序。所以第五节到第九节，保罗说到一个有组织、有次序的教会，必须从设立领袖开始。
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守，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我们说过，第五节是了解整个提多书的要事。我们也说过，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囚得到释放以后，曾经和提多一起到格里底岛去传福音。等格里底的教会建立以后，保罗就把提多留下来继续牧养那里的教会。
按照原文圣经啊，那没有办完的事也可以翻译作那没有办妥的事，而都办整齐也可以翻译作都改正好。很可能当保罗还在格里底的时候，他跟提多已经开始着手做一些事情，后来因为保罗要离开，就交代提多去完成。现在保罗写这卷提多书，催提多赶紧把保罗交代的事情办妥。
除了这些交代的事之外，保罗也要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从字里行间来看，保罗好像是要提多根据他指示的标准自己去设立长老，因为初成立的教会各方面还不成熟，所以让提多做决定，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原则，就是由属灵的人来办理属灵的事情，也就是说教会的事不是样样都需要民主的。不过我们根据第六节，做长老的必须没有人告他，跟第七节说到他必须无可指责，我们就可以相信提多在拣选长老的时候一定会征求教会的意见的。
是的，保罗所列出来设立长老的原则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原则很像，基本上还是三方面，就是他的家庭生活是不是圣洁，是不是全家信主，还有呢，就是他品格是不是健全，最后就是他有没有教导的恩赐。
嗯，长老有没有教导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主要的责任就是教导。所以第九节说，他们要坚守真实的道理，不但他们自己要能够坚守真道，同时他们也要能够把纯正的道理教导信徒，不但能够教导信徒，还要可以驳倒那些只会靠嘴巴乱说的假教师。
用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就是长老不但需要有个人的才干、品格、灵性等等客观的条件，而且还必须受过专业的传道训练，这样他才能够胜任这个艰巨的责任。
可是今天很多教会的长老，他们忙着很多事务性的事情，失去了初期教会设立长老的本意，实在是很可惜的。
是啊，保罗在第五节说到长老的资格，后来话锋一转， 到了第七节就变成了做监督的资格。其实啊，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已经说过，长老和监督只是称呼不同，基本上他们的角色是一样的。不过呢，从这段经文看来，好像格利底教会用不同的称呼来分别管理教会的长老和专门从事教导的长老。
这是很有可能的。接着我们来念下一段，从第十节到十六节。这是保罗说到要严格禁止那些不守正道的人。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这段经文开头的因为两个字，说明设立长老主要的目的和这段经文所说的是有关的，那就是要建立教会的领导权威，由长老来阻止异端分子搅扰教会。
换句话说，长老在教会里主要的责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教导以外，就是他们要保护，要看守神的教会，抵挡异端的搅扰。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领袖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的，第十节说有许多人，表示在格利底教会里有不少不服约束的人，他们可能受到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也在鼓吹和福音真理不符合的割礼。
我们说过，格利底岛在欧亚航运的要道上，所以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到这个岛上来做生意。于是教会里免不了会有一些对福音一知半解的犹太人。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服教会的权柄，明目张胆的在教会里传播一些欺哄人的思想。
保罗告诉提多，总要堵住他们，更直接的意思就是塞住他们的嘴。保罗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这么不客气呢？我们根据第十一节可以找到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为了贪不义之财，才昧着良心这么做的。很可能他们是从某些想要搅扰教会的人收了钱，在教会里面捣蛋。保罗看出他们的诡计，所以对他们很不客气。
那么第二个原因啊，就是他们把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我们看原文就可以知道，败坏的意思就是倾倒或是颠覆，而全家是复数的名词，也就是说他们这么做会把神的教会都消灭了。
这的确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保罗急着要提多去禁止他们。反过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当有人在教会里散布一些不合真理的思想或者做法的时候，很少传道人会有这种他们可能会颠覆教会的警觉，等到事态不可收拾的时候已经就太迟了。
的确是的，在我一生的侍奉里，不知道看到多少很有潜力的教会，就是被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拆散，一蹶不振，再也爬不起来。这就是因为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严厉禁止这些人。
保罗在责备这些人的同时，也不客气地引用了格利底一位本地先知的话，就是格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意思就是从那些在教会里捣乱的人身上，保罗印证了他们自己人对格利底人的评语。
格利底人以酗酒、傲慢、不守信用、撒谎跟贪婪出了名， 甚至啊，希腊人用格里底来代表最坏的人。他们所谓的格里底话，意思就是说谎跟欺骗。它所衍生出来的成语就是以诈还诈，也就是说，只有用格里底人欺诈的手段才可以制服格里底人，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意思。
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被称作是希腊七个智者之一的诗人艾皮明尼德斯，他曾经在他歌颂希腊神奇宙斯的名诗里，第一句话就说，格里底人真是一年到头的说谎者。可见格里底人因为说大话、说白谎、自吹自擂和见利忘义、出卖朋友而出了臭名。
我相信保罗并没有意思用这样的话去贬低格里底人，他只是要提醒提多，格里底人是这么的声名狼藉，所以十三节说提多应该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这么坏，我们的责备虽然这么严厉，目的呢，却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不错，保罗对付教会内部信仰的搅扰，时机是及时的，方法是严厉的，可是最终的目的却是慈爱的，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的。
最后15节跟16节是保罗对假教师的评论，那些偷进教会的犹太律法主义的教训，强调的就是千奇百怪的条规。我们在查考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已经看到，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各样的禁忌一大堆。他们叫人这么做，主要的重点就是为了洁净。
所以保罗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14章20节到23节，就会更清楚地明白保罗这话的意思了。
罗马书14章20节到23节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可见一个人只要内心洁净，什么礼仪规条都不能够增加或者是减少他什么。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神洁净，那么不管他遵守多少的礼仪条规都不能够增加或者减少他什么。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神洁净，那么不管他遵守多少的礼仪条规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污秽的情况，他的心底和天良，也就是心窍的功能和道德的判断能力，都已经受到污染，失去了正常的功能。
的确是的。所以保罗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可废弃的意思就是不及格，够不上标准，所以也就是没有用，就是废物。
说那些人是废物，实在是一句很重的话。可是啊，这是保罗对事实的表述。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拒绝神，不听神，他虽然做善事，对于神来说，他还是没有用的，他也不能够因此而得到神的救恩。
的确是的。这一章查完了，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第二章。
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